意更新系列之六。现在我们从第十二页开始。我的版本是第十二页，你们的手册有不同的编号，手册内容一样，只是编排有些不同。你们要填的表格以前是在后面，现在是在前面，我手上的还是在后面。不管怎样，我们在讲什么是新意更新。我们已经读过了一个关于新意更新的定义，我想再看几处经文。我们首先还是回到这个定义，这里写着心意更新是基督徒精神心理功能恢复到神起初创造人时的功用的状态。心意更新是基督徒心思意念的恢复，它是除去那些不属于基督的新的信息模式、思维方式、态度和局限。基督徒的心意更新是指基督徒的思想恢复到与基督的思想的持续和谐与同步的状态。这里是关键，进入与基督的思想的持续和谐与同步的状态。和谐与同步，记住这个，就是将一个基督徒属血气堕落的思想状态重新编成，成为与基督的思想有同样的运作方式和同样效率的状态。这里讲基督徒的心意更新，我在这特别加上基督徒，其中一个原因是正如我们说过的，只有基督徒的思想才可以更新。这是我和叶博士关于心意更新的讨论之一。他认为心意更新与每天晚上在你睡觉的时候重新创造的神经胶质细胞相关。有一些特定的细胞在你的大脑中被重新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第一，大脑不是思想。你可以说思想是大脑的功能。第二，这里主要的过程用它描述的术语叫做神经发生。每天早晨在睡觉时，你的大脑都在重新生成新的神经元细胞。你的大脑经历一个清扫垃圾的过程，任何不需要用的东西都被扫走。这是一个事实，你可能想把它写下来，我现在说出来，以免我在后面的课上忘了。当你学习或听到某件事或收集信息时，假设这是你第一次听到它，这信息会伴随你一段时间。从技术上讲，它留在你的短期记忆中。如果在短期记忆中它没有被强化，如果它在48小时之内没有被强化到你的长期记忆中，它就燃烧起来，它被用作运行大脑的能量。所以不管你听到什么，你所听到的是存在短期记忆里，它会在那里停留大约48小时。在48小时结束的时候，你做了一个选择，你已经做了决定，这些信息不再有用，不再需要了，还是把它转移到长期记忆中。如果被认为不需要了，它就消失。比方说你要去一家餐馆，需要地址，有人告诉了你，你在路上想着这地址，我要找到这地方，你必须记住这地址。 去了那餐馆，食物很糟糕，服务很糟糕。不管怎样，如果48小时之内你不再回到那家餐馆，或者甚至不再想那餐馆的地址，那么那地址在你的大脑里就消失了。你不会记得那地址，除非你再查一遍。当然，如果是糟糕的食物或糟糕的服务，你可能不会想要记住那家餐馆，你可能会说起那家餐馆，但不是它的地址。现在你有餐厅的名字，它会和糟糕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有人问他在哪里，你将无法告诉他们地址，因为这不再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你不打算回去。但如果你打算回去，你会说他在这里，你会特意记住这地址，那么48小时内他将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然而离你上次说起时越久，它就被放在记忆越远的地方。随着你不断地放入其他新的记忆，很快你就会忘记它了。它还在那里，你可以回想一下，除非你刻意去尝试，否则你可能不会想起它。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关键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知道思想也算事物，它们占有空间。你想法越多，事物越多，尤其是当在你同一时间经历很多事时，你很容易就明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概念是错误的。你不能一心多用，你不能同时做两件事。然而现在我说的是你的大脑里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自如的快速切换。但即便如此，严格来说也不是一心多用，因为你一直都是每次只能专注做一件事。就像我说的，你可以很自如的快速转换，看起来你好像能同时做两件事，但实际上你一次只能专注在一件事上。以上结论有两种例外，一种是发生在灵的层面上，一种是发生在身体这一层面上。我的意思是，你的身体同时在做成千上万的事，你甚至都不知道。在这么多的事情中，你可能只意识到其中2000个左右，也就是你身体所集中之处。当一个人站着，甚至是坐在椅子上时，你的身体在不停地检查你在哪儿。你是否需要调整或移动？你是否有点不平衡？是否要重新调整一下？要不然就有可能摔倒。你坐在那里时，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同样，如果你站着或走路时，你身体一直在分析和观察。有所有这些事情在发生着，但有 98% 甚至超过 99.9% 你都没有意识到。你的思想在一个时间只能专注一件事，这是在身体这一层面上。你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在发生，你在下意识思考这些事情，但你并没有有意识的去思考。另一方面，在灵的层面上，例如你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方言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用你的思想。当你用方言祈祷时，你的思想没有果效，你的思想没有参与，是你的灵在参与。你的灵被造就，这很好。这是你唯一可以同时做两件事的时候。一个在身体方面，很多事情在同时发生，你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它是在内部发生的。另一种是在灵的层面上，你可以在灵里做一些事情。当你和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与此同时，神也在和你说话。 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灵里与神交通，你与他们打交道是在你的魂里，明白吗？这也证明了灵不是魂，不是我们需要证明，只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关键是让你的思想与灵保持一致。当你和那人说话时，同时你灵里与神对话，灵通过魂将灵里的真理给那个人。但灵和魂仍是分割开的。就像我之前说的，你有很多事情在发生，你大脑不断的在计算着，不是你的思想在做，而是你的大脑。当你在做什么时，是他在做这些计算。很多事情同时发生，你的大脑装了很多东西，就好比一列载满货物的火车，似乎车厢很长，尤其在你等它经过时，似乎好像更长。他们把所有这些都装进了车厢里，装载越多，车厢越多，火车减速慢下来时需要更长的时间，绝对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停下来。很明显，它拐弯时不能做90度转弯，一定缓慢。大约一年前出现了一种子弹头火车，其行驶速度打破了陆地速度记录。当时大概是每小时374英里，现在甚至可能更快。问题是火车越快，其负载越重，慢下来的时间就越长。这是基本物理常识。例如在火车上看到前方铁轨上有一辆汽车在1/4英里远的地方，但火车还是撞上了汽车，为什么？因为火车不能像汽车那样一下就停下来，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负载越重，开得越快，放慢或停下来就需要越长时间。你的大脑也是完全一样，你的大脑里有很多东西，你生活中发生不同的事情越多，大脑活动越多。你的大脑基本上可以说是地球上运转最快的东西，它的运行速度比其他任何都快。一个人听到睡着，并不意味着他们特别累或者特别无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两者的缘故。事情是你的大脑运转是如此之快，如果你去教会很多年了，更容易睡着。为什么？因为你听过的经文越多，当经文一说出来或者一读到，你已经听过了，而你大脑持续不停寻找新的东西。所以当你听到你已听过的内容，在牧师读完那经文之前，你就会立即自动先完成那节经文，然后你就走在他前面了，因此你瞬间会觉得无聊。所以很多时候，当然你就决定我要去睡觉了，于是就这样发生了。这是在教会睡觉的一个好借口，因为我的大脑转得太快了。但是我不需要找一个借口用水把你浇醒。所以如果你大脑有很多事情在运转，它显然运行得很快，那么显然它慢下来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扭转。所以如果你想改变你的想法，通常你的思想开始转向，不是完全改变，大约是自打接受到新信息后的第三天。
third day of new information. Okay?
Now, 当我们开始做讲座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I can see now, I can prove.
但是我现在能从物理上和经文中证明，三天是一个讲座的最佳时间。事实上，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过十二使徒遗训，是当时广泛传阅的十二使徒讲道集，不是经文，没有包含在圣经里，但是是当时早期基督徒众所周知、广为流传的启蒙信息。我将给你们举里面的两个例子。如果你没有这本书，也许你应该找一本看看，相当不错。我不赞同里面讲的所有的内容，但相当不错。它的拼写是 D-I-D-A-C-H-E， 字面意思是十二，是指十二人的教导。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上面写着，如果有人来到镇上，书里用的词是巡回布道者。如果有人来到你的城市，并且停留超过三天，教会会在三天之后告诉那个人说他们支持你了。那个时候教会通常是在某个人家里聚会的。或者如果他们不想支持那个人，如果过了三天他还想多待，就得找份工作。他就是这么教的。第二个例子，当我读到时，我想，哇哦，这需要被讲出来。如果有人来找你，似乎是假借圣灵的名要钱，他们就是假先知，不要服从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要给他们做记号。现在想想，如果一个人借圣灵的名义要钱，这意味着他们是假先知。这就是说，现在大约90%的基督教电视节目都属这种情况。是的，想想看，接受奉献是一回事，拉拢人奉献是另一回事。让我们读诗篇78篇。哦，我听到主说78美元，12美分。你现在就把它寄出去，你就会在那一节圣经中得到突破。这是一个谎言，这是假的，它不是来自神。如果你想扔掉你的钱，扔到别的地方，不要给说这样话的人。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每年他们想要读诗篇读得更深，不久他们就读到诗篇125篇、145篇。这就是那本书里的一些内容，真的很有趣。它并不是圣经，但它没有违背圣经，与圣经一致，里面有很好的建议。不管怎样，现在回到转变你的思想。就像我说的，因为你的大脑思想运转得很快，所以你大脑转个弯通常需要三天时间。事情是，当他们想要转变思想时，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人是在第三天的时候退出。通常是在第三天结束，在你学新信息的第四天早晨的时候，一般在第四天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你是否要做这件事还是不做。其实你说，哦，是的，这很好，我们会继续下去，在心里面你知道我不会这样做，对吗？你可能想这么做，你口里可能是说你真的想做，请注意，是你想做，但是你要去做总是比你想做要强烈，因为你必须把你的愿望变成意志。所以如果你不把愿望变成意志，你什么也不会去做。 意志说到底是你要去做。如果你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做。如果你愿意去做，你会做的，就是这么简单。注意，手册这里说到，他重新编成一个基督徒堕落的思想状态，成为与基督的思想有同样的运作方式和同样效率的状态。你们会注意到，在之前的经文中，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被教导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词，希腊原文的定义，圣经原文字典中的编号4964。这是希腊词 asuskumetisto， 它来自于新约中的4862，是从4976衍生出来的。如果你想，可以自己查一下，但这是直接摘自希腊原文词典。它的字面意思是与时尚相同。与时尚相同就意味着有一些东西是模特，你在把自己塑造的像一个模特。这里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说你将自己塑造成与世界的模式相同。新订本译文是塑造成同样的形象或与时尚相同。但是这里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变化这个词在新约希腊文字典中是3339，改变形象。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变形，我们会再解释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从字面上或形象上蜕变。它在钦定本中译作改变、变相或变形。耶稣登山变相时，没有什么降落在他身上，而是那时在他里面的就被外界看到了。什么都没有降落在他身上，但是被允许的是在他里面的就被外界看到了。现在想想这个，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像他，我们是光明之子，因为神是光，所以你的灵是光。耶稣说，让你的光照耀，那么人们会看到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你的光就是你里面所充满的，它产生好行为，但是好的行为不是你的光。好的行为来自你的光，所以你要意识到的是，在你里面，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每个重生的基督徒里面的光，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挡住那光，这里会很亮，会比太阳还亮。它会如此明亮，因为你里面的光。但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不会挡住那光，在你的里面的就会被外面所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在你里面的光被外界完全看到之前，你会沿着耶稣的脚踪行，因为你会成熟到那一点。还有一点，如果你在地球上待得足够久，你将会成熟的看起来像耶稣。这意味着你可以到达那个点。你的成熟是在这地上发生的，不是在那天上。你明白吗？让我来证实给你。以弗所书第四章里，我们通常所说的五重指示，是为了让我们成长为耶稣。 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你能在这里达到成熟，那么你就不相信这五重执事会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是神把他们放在地上来实现这个的目的，所以必须在这里完成。我知道有关学校、天堂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管是什么我都听过，但最重要的是当这一生在地上停止时，不管你是什么，就你所做的事或责任或影响而言，或者别的什么，这是你的结局。换句话说，你的工作是在这里完成的，不是去那里才完成的。阿们。所以你成熟必须是在这里，没有魔鬼在天堂里被驱逐。如果你要赶鬼，你必须在这里做。在天堂没有疾病可以医治，如果你要医治病人，你得现在就做。你不要等待认为有更大的作为在天上，是会有，但不会比这里更大。这里和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伟大。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是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发光。所以问题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可以成长，成熟到了基督的身量是在这里，而不是等到我们到达那里。很稀奇，很多人他们认为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去教堂，就坐在长凳上什么都不做，只是同意然后回家，永远不读他们的圣经，不做其他的事，只要把耶稣当作他们的救主。他们一进入天堂将会一下变得辉煌，将会在那里得到他们应该有的东西。在地上的时候才是你继承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后又复活，以确保他能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旨意。我并不是说在那里没有什么可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他指的是他的死，在肉体死亡时你的工作停止了，所以无论你要做什么将带给你奖赏的事，你必须现在就去做。阿们。不要打算等将来，当你上天堂时你还可以继续工作，在那里补上得奖赏。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在这里的时候就做你要做的事，所以你必须决定你可以成长为基督的丰满。你可以像圣经说的那样，在罗马书第八章中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像耶稣一样行走，是在这里发生的，不是在那边。阿们。在手册这里写道，请注意，我们改变不是因为祷告、预言、按手或其他任何所有这些，我们已经讲过这些了，所以我不用再说一遍。但这里接着说，没有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就不能查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决定而且执行让我们心意更新的过程。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在谈论改变你的思想。在这里你们聚集在一起，你们将会收到很多信息，但最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在这里。三天后我们的讲座就结束了，你要做出决定，你打算用它做什么。你是走后会说这很有趣，这是一个很好的讲座，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还是你会说好了，现在我知道我的方向，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将给你们一个计划，这样你们就能说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通常在第四天，如果你要退出会是那时候，大约有 80% 到 85% 的人在三天学完后不再继续。我讲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你在三天内学到的东西，如果你在四天的时候停止，你如果没有落实以下两件事，你很有可能不再继续。首先，你必须有一个计划，在你离开之前，我们必须要给你这个计划。第二，你必须要知道过程。 你可以有一个计划，但是你需要一个过程，你需要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它发生。我所看到的是神向我们展示如何更新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这样做，我坚信，如果我们按照神指示怎么做的去做，我相信你能知道你的目的地，这就是基督的心。行走在灵性的丰满中，长成像耶稣一样。这是我对你们的目标，因为那也是他对你们的目标。我坚信，如果我们按照神指示我们的去做，我相信他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而且我相信这个结果应该在小于2到3年的时间内发生。我已经教这个心意更新的讲座两次了，这是我第二次教。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知道神的灵说，我不希望你仅仅是一遍又一遍的教这个讲义，基本上他告诉你需要做什么，甚至如何去做。但是他说，我想让你们做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分享这些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缩短每堂课时间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我们每堂课45分钟，我们3天里会有18堂课。但是我们这次用大约25分钟完成一堂课，在这3天里大约有30节课，也就是每天大约有10节课。我们可以在18节课里讲完讲义的内容，这将为我们提供多出12节课的时间。我们将能够实际操练我们学到的方法，所以这和仅仅是一个讲座就很不一样。这是我们第二次做，我知道神说，我不希望你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关于信息的讲座。他说，人们转变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心意更新。在他们离开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我过去教这个讲座的时候，我教他们，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老实说，有点像告诉他们，希望你们喜欢这些信息，我希望你们能把它用起来。但是这次为了确保火车转弯，我将带你们一起看一些模块，并展示如何做。这样到了第3天，整天你都已经在操练了。所以到了第4天、第5天，你回家后不会再问我从哪里开始，你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关键在于你愿意把它捡起来继续用它，因为你的思想已经被更新到一个程度，随着你继续操练，它将呈指数增长。这的美妙之处是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因为我刚刚告诉你目标是什么，就是有耶稣的样式，所以你知道我想要带你们去哪里。神会赐给老师或牧者能力，让他们知道怎样分步训练，使你到达目的地。当你到达，回头看，哇，我是怎么这么快到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像走路、做运动一样，如果你只专注于锻炼，可能会显得很漫长。但如果你边锻炼边跟人说话，也许你的锻炼是走路，你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很快已经走了1英里。你会说，哇，这很快。因为你注意力没在那儿，没有定睛在单独每一步上。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帮助你通过分解成小步骤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当你到达那里，你甚至没有感觉到旅行的时间，但你会到达那里。阿们。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我得承认，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在感受到一些东西，并努力确保它们能发挥作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控制好时间。好了，等卡尔尼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休息，然后我们就回来。